最先成佛的是拘留孙佛，最后成佛的是楼智如来。那么第四位成佛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、啊、第五位呢就是弥勒佛。那么这个第二夫人呢生的两个儿子、啊、他们看这一千位哥哥他们成佛了，去广度众生，那么这个大儿子就发愿了，这个一千个哥哥成佛的时候，我做梵天王请佛转法轮。这是大儿子发这样的愿。这个第二个儿子，这个小儿子发愿呢，这个剑义兄成佛的时候啊，我愿意做资金刚身做护法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这个我们读阿含经看出来也有这个资金刚身的事情，就是佛和哪一个人大家在谈论佛法的时候，佛要是三问，问你三次不回答了，所以金刚身拿着金刚就向你头上比量比量，你不回答就要把你头杵碎了。这《阿含经》上也是这个事情，那么正是这样的意思。这个提婆达多在佛的晚年的时候，提婆达多他要求佛退休，由他来做佛领导佛教、啊、做佛教的领导者。佛不同意、啊、佛就说连大智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那么高的智慧啊，为大众生啊所仰慕的人，我都没有授权给他们呢、啊、领导大众生，做佛教的领导者，怎么会呀、啊？授权给你呢？那么提婆达多是很恨的，不高兴啊，很恨。那么后来呀，就逐渐的演变呢，提婆达多、啊。就是在高山上啊，推这个大石头啊，要来害佛。害佛这个石头滚下来的时候啊，这个资金刚身就用这金刚杵这么一挡，就把这个大石头挡碎了。但是有小小的石头呢，碰见佛的足，出了一点血而已。所以在阿含经上啊，也有这个资金刚身的这件事啊。那么呢，这是佛教的啊这个护法啊。当然是佛教是慈悲的啊，大慈大悲的。他们呢不会去伤害一切众生的。但是众生啊，对于佛法对于佛教徒啊，并不全是啊慈悲的，有的时候就会破坏佛教啊，有的时候也会毁谤佛啊，毁谤三宝这些事情。如果没有这个金刚身护持佛法，佛法是会很困难的啊，就住持在世间的。在印度佛教史上也有过一些事情，就是有不相信佛法特别恶的这个国王啊，毁灭佛教啊，见着庙就是烧啊，见着出家人就杀。 他们那最后就是要到这个摩羯陀国，到这个菩提树这来，要破坏这个菩提树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护持佛法的这些善神呢、无可奈何。但是到了菩提树这里呢，忽然间发生一些事情了，就是这个菩提树这个树神呢、看这个俄国王啊，他要破坏啊菩提树，这个菩提树呢就是现出了一个美女身，裸体的美女身。那么这俄国王他看见了这个女，这个美女，心呢一动，这些护法善神的金刚杵就有力量了，一下子就把这个俄国王打死，啊，处死了。这里面看出一件事呢，这些善神呢也要假借一点因缘啊，才能伤害那个破坏佛法的，不然的话还不是那么容易啊。现在这里是说，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应以资金刚神得度者，观世音菩萨就现资金刚神而为说法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前面一共是三十三应身，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他众生啊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这样说不只是三十三身啊，应该是很多很多的身形的。不过不能够一一的全部的举出来啊，只是大要的举出来三十三种身。这个啊，我们看下来。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，以种种行游诸国土，度脱众生。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。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饥难之中能使无畏，是故使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是无畏者。这一段文啊，是结束前面的一大段，同时呢又赞叹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，同时提议那么要应该供养观世音菩萨啊。是我佛有招呼无尽意菩萨，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啊。是前边的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。观世音菩萨他能够啊成就如是功德，这个已经成就了是在果上说的，能成就呢就在因的时候，他能修行无量劫他成就正道了，再加上大悲心的关系，所以能够有这样殊胜的能力啊。是一种种行游诸国土，对观世音菩萨他能够现出来呀种种的形象，种种的形象啊游化啊无量无边的世界，不只是啊我们住的娑婆世界啊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啊，使令一些众生啊离苦得乐， 转凡成圣，得大解脱。这个无尽意菩萨问啊，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啊？他是阿弥陀佛国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弟子，他住在阿弥陀佛国的，他怎么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了？来这样问。那么这地方呢，释迦牟尼佛说到这里，他等于就是回答哈，是以种种形游诸国土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。我们呢讲到这里呀、啊，我又想起来呀、啊，这个六祖坛经上啊，有一件事哈、啊。六祖坛经说到这个怀样禅师，这个怀样禅师啊，他经他的同学的介绍。那么他就去亲近了六祖。这个南药怀样禅师啊，15岁出家的啊，他的拜的师父啊是天台宗的学者，是天台宗的一位法师啊。这位法师是很有名气的一位法师啊，就是啊，这个从印度回来的玄奘三藏法师翻译经的时候，曾经请这位法师去参加翻译的。那么这个南药怀样禅师初出家的时候是拜这位法师，他叫弘景啊，弘景律师，他拜他做师父的。但是经人介绍呢，辗转的他去亲近了这个六祖慧能大师，他来到了以后，这六祖慧能大师啊就问他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”就是这句话，就是他回答说：“嵩山来，我从嵩山来啊。”那么六祖大师说：“什么物怎么来？”六祖大师这样问：“来这个怀样，这位怀样才是莫言不能回答啊，什么物怎么来？”这个无尽意菩萨问佛说：“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？”那就是说他怎么来的，怎么从阿弥陀佛国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了，其实也是这么一句话啊。那么要是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啊，从阿弥陀佛国来啊，什么物怎么来，也是一样啊。但是这地方啊，六祖大师问这个怀样啊，怀样禅师说：“什么物怎么来？”其实的呀、啊，我们要是不学习佛法，当然是说你怎么来的啊？你什么物怎么来啊？当然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体。那身体就是一个舍受想行识啊，四大加上一点分别心啊，这么一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身体，或者是走路来的，或者是坐车来的，就是这样来啊。但是啊，佛教徒啊，像六祖大师啊，对于佛法有甚深的觉悟的人呢，看法和我们不一样，所以说个什么物，是这个身体是个什么？要是我们平常好像不需要问这句话，什么物这句话不需要问，但是六祖大师要问这句话，是什么物是怎么来的？ 那么这个淮阳禅师啊，这个时候出家可能不是很久，也不能说一点佛法没有学过啊。但是这句话你不能回答，一直的呀、啊，他在研究思维观察这个问题呀、啊，八年的时间，经过了八年，经过了八年的时候啊，他对六祖大师说：“我现在有一点体会，我可以回答这句话。”那么六祖大师说：“什么物怎么来？”就把这一千问的话重提一句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淮阳禅师回答了：“是说是一物即不中。”我们这个淮阳禅师回答说：“说是一物即不中。”要说它像一样东西呢，那就不对了，就是这么回答。我们如果也没有学习佛法的话，这句话我们也很难懂啊。说是一物即不中，这句话也不容易懂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想这个淮阳禅师啊，他经过八年呢、啊，说出了一句话啊，说是一物即不中。那么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？这个我们中国佛教这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很多的出家的法师、在家的居士啊，都是受持读诵这部经的。那么我在揣呀、啊，我没有根据哈，我在揣这个南药这个淮阳禅师，他能说出这句话，他就可能是读了《金刚经》了。他阅读这《金刚经》，他才能说出这句话来。如果完全不学习经论呢，能说出这句话来，那可不容易，我看是不容易啊。金刚经论前边呢，就是说啊，是可以身相见如来宝啊，佛也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，可以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。就是这一段文呢，有这么一个消息哈，就是说是一物即不中，应该是从这里来的。不然的话，这句话很难说出来，哈，也很难明白，哈。就是可以身相见如来宝，就是我们呢，我们见佛，是佛在世的时候。佛也和人一样啊，也是行住坐卧啊，也说话，也吃饭啊，这些事情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行住坐卧的佛，这个佛的身相，看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就是见佛了吗？啊，可以身相见如来法。那么须菩提回答说：“佛也，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我们看见佛的身相啊，这不是见佛。你不应该这样认为是见佛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啊。说佛说人的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那是无相的呀。”是无相的，凡说有相皆是虚妄。不但是佛的身相是无相的，就是我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舌受想行识乃至山河大地，这些相也都是虚妄的，也都是无相的，也都是这样的，都是无相的。那么这个你要能见到这无相了呢，那就是见到佛了。如来者诸法如意啊， 那么呢，从这个意思去见佛的，不是说看见佛的身相是见佛，不是。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凡夫啊，都是有执着心的，就是我们看见一般的境界，看见好的就贪了啊，见着不好的心里就厌恶。那么有这种执着心啊，我们用这个执着心去看佛也是一样，也是有执着心。那么就是虽然是看见佛了啊，但是我们的思想上没有改变，也还是啊这种执着的境界，这种厌恶的境界。对于佛之所以为佛的那个境界，我们看不到，看不见，还是看不见的。佛的那个清净无为的呀，那个诸法如意，我们还没有看见，没有看见，所以呀，你看见佛的这个身相呢，还是没有见到佛的，还是没有见到。你要能见到诸法如，才能见到佛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我们从《金刚经》的这一段文呢、啊，那么你就多少的会了解到啊，人的身相是虚妄的，是空无所有的。你从这个地方呢，就得到一个消息。六祖大师说：“什么物怎么来？”啊、哦，这个身体是空无所有的呀、啊，哪能说这个身体呀、啊？啊，从某某地方走到什么地方就这么来了？在空无所有上啊，是没有东西有来有去的呀。你别说是我们说这个灯啊，电灯啊，啊，这个电灯的光明啊，电灯的光明啊。我们那个开关你一开了的时候，这个灯就光了。灯了光的时候，比如说是啊，是你是假设的话哈，是七点钟你把这个灯开了啊，就光明了。那个七点钟那个光啊，是不是能到了八点钟？是不是？你想一想，所以说我们走路啊。从那门口一步一步可以走到里边来，我们这个右眼可以看见，我那个也走到这边来了。但是从佛法的理论上啊，那个也是走到这来了吗？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的。好，那么就是我们用光做比喻啊，我们不要说是几个几小时，不要说那么多，前一秒钟的光明是不是能到第二秒到第三秒？你想一下这个道理哈。这就是说，所以佛说一切法，我说什么物怎么来？这就是有的问题的，有个问题的。不过这个我们现在不是讲《金刚经》，我们又不是讲《六祖坛经》哈，我只是从这里想到了这个问题哈。那么现在这个无尽意菩萨问佛，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？这就是同样的问题，可以同样的。但是按我们本释迦牟尼佛就回应的回答：以种种行游诸国土，度脱众生。我没有按照啊。《金刚经》那个理论去回答这个问题，不那么说。现在只是说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呀、啊，广度一些众生，从这一方面来答复这个问题啊。不从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无分别的智慧上解答这个问题，是这样的意思啊。所以说，以种种行游诸国土，度脱众生的，是这样度众生的哈。我这个文我把它讲完了，是说是一物即不中， 这个怀样禅师，我认为他一定是读金刚经了，或者读大智度论了。经过八年的时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说是一物即不中，假设的话吧，如果你一个人呢，他有诚心呢，有清净心呢，好，那么去佛学院去，到佛学院去，或者不要说到佛学院哈，就是到一个大法师的座下，请他讲《金刚经》，大概不需要八年，你就会知道啊，啊，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，不也是人不可以身相的见如来。我看不需要两个钟头，但是要没人讲经呢，你自己要去研究啊。我看就是八年，怀样禅师要经过八年的时间，经过八年呢，啊，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当然这个八年呢，他也是用了很深刻的功夫的啊，所以还有下文，从下边的答话看出来这个观音禅师是开悟了啊，所以说是一悟即不中。那么六祖大师又问他是还有修正法啊，这是一切法本来都是毕竟空的呀，就是佛境界呀，那么你还用不用修行去证悟的呢啊，这就是个问题，又提出这个问题。提出这个问题啊，那么呢怀样禅师回答说，修正即不悟，言悟即不得啊，是还是要有修有证，因为你要不修啊就不能证了，虽然是一切法都是空的，我们还是颠倒迷惑啊，还是照样的贪嗔痴啊，所以非要修正不可啊。可是修正是有啊，言悟即不得，修也好正也好，你不能够言悟的，那都是清净的境界。这个清净呢，这个是什么呢，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啊，与一切法无所着的意思，它就清净的，你要有所着就不清净。那么这在下文啊再说啊。那么这时候六祖大师说，即此不眼悟啊，诸佛之所护念。我们佛教徒啊，能够常保持内心的不眼悟，即是般若的般若的境界。那诸佛之所护念，诸佛的那个大慈悲心呢，就是护你这一念的清净心呢，叫你保持不失掉。而诸佛菩萨也是一样，他也是这个清净心，那观世音菩萨也是这个清净心，不过他们已经成功了啊，我们凡夫还要努力的啊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呢，现在是我刚才说过，释迦牟尼佛按照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心普度众生这一方面的意义，来回答无尽意菩萨的问题，所以说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的。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。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观世音菩萨久远以来呀、啊，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啊。就是我们这些佛教徒啊，久远以来呀、啊，不知道观世音菩萨救护我们的苦难多少多少次了啊，啊，对我们的恩德是无量无边的呀，所以我们应该报恩呐、啊，应该供养观世音菩萨、啊，这样意思。自古如等啊，这个佛就释迦牟尼佛告诉，所以你们呢、啊，应该呀、啊。啊，诚心的，心不散乱的诚心呐、啊，要供养观世音菩萨，要报观世音菩萨的恩德呀、啊，供养观世音菩萨。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于不畏极难之中，能思无畏。是故此说佛世界，即号之为是无畏者。是观世音菩萨 这个前边呢这一大段文啊，应以和身得度者，即见和身为说法。是说观世音菩萨法布施啊，用法来布施给开导众生，使令他们增长智慧啊，不要颠倒迷惑了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释迦牟尼佛赞叹观世音菩萨呀，啊，是施无畏者，这是无畏的故事，啊，能够啊亦无恐怖布施一切众生，也就是能消除一切众生的恐怖，使令他安乐自在，是这样一句话。是故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施无畏啊！这观世音菩萨在不畏之中，不畏就是恐怖啊，畏惧。那么呢，极难之中，这个极难呢，这个难，那个灾难呢，忽然间就来了啊！这些极难啊，有的是不是那么急，那可也是到来了。我们心里面呢会有恐怖，我们一般人说恐怖啊，就是这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我们心里面会恐怖啊。我来了有病痛了啊，心里面恐怖啊，或者一些其他不如意的事情呢，都是很恐怖啊。啊，像前面说的火难、水难啊，这个刀兵难呐、啊。或者恶鬼难呐、啊，很多很多是有这些恐怖。那么要是在佛教徒来说呢，不止于此啊。佛教徒因为常常读经论呢，会感觉内心里面呢，我那天说过，内心里面有贪嗔痴的烦恼贼呀、啊，这是很可恐怖的呀、啊。就像那个房子里边呢，你在你的住的地方啊，有很大的毒蛇在那里边，你怕不怕？那么就是你心里面这个房子啊，里面有毒蛇，有贪嗔痴的毒蛇，那是更可怕的呀、啊！这也是不畏极难的、啊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在各式各样的不畏极难之中啊，能施无畏啊。能使令你 啊没有恐怖啊，消除一些恐怖。所以对于一些众生来说，观世音菩萨是我们的恩人呐、啊，啊，能是无畏。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是无畏的。所以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呢、啊，皆通过观世音菩萨这个叫做是无畏的啊，就是无畏世界。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啊，是以德立名，他的道德无量无边的，所以他的名字也是很多的啊。那么这是啊，前面是说观世音菩萨的法师，这里又说观世音菩萨是无畏师啊，有这样的有这么多的名号啊，对一切众生有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恩德啊。无尽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俄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，悉解净众宝珠璎珞，价值百千两金，而亦与之。”说是言：“言者受持法师珍宝璎珞，是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。”这底下呢，因为前边呢，释迦牟尼佛提议要供养观世音菩萨，所以无尽意菩萨就对佛说：“世尊呐、啊，俄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啊，称佛为世尊，啊，世俗世间一切的贤人圣人呐、啊，都是尊敬佛的，所以称佛为世尊。所以我现在啊，当啊依教奉行。”啊，供养观世音菩萨啊，那么既解净众宝珠璎珞啊，那么无尽意菩萨他怎么样供养呢？他就在他的净上面 悬挂的众宝珠璎珞把它解下来啊。这个宝珠啊，是众宝珠啊，就是很多的宝啊，宝珠把它做成璎珞。我们呢平常说用花啊再做成璎珞啊，也可以称之为璎珞啊。但这是个无尽意菩萨，他镜上面有众宝珠璎珞。这个宝珠璎珞啊，价值百千两金，十千是一万，百千就是十万两哈，十万两金。那么这是很尊贵呀、啊，很珍贵的一种众宝珠璎珞了哈。而一鱼子把它解下来以后嘛，就奉献给观世音菩萨做誓言，同时这样说，说隐者，他称观世音菩萨为隐者啊，这是一个赞叹的呀一个字啊。这个隐呢，就是表示有慈悲心的隐，有慈悲心的人呢叫做人。那么呢，观世音菩萨是、啊、也是等角菩萨，无尽意菩萨也是等角菩萨啊。这个菩萨对菩萨嘛，用这个词啊来称呼，说隐者，受持法师珍宝璎珞，您是慈悲的人，能够接受我这个法师的珍宝璎珞啊，接受这个供养。这个珍宝璎珞啊，一般的情形应该说是财，说它是财师啊，说它是财啊，这是一种财物啊，是财物的一部分。但是这个地方加一个法师。加个法师是怎么讲呢？这个我们呢，这个凡夫啊，有执着心的人呢，我们做什么事情啊，都是用执着心做啊，不是用这个财物去布施啊，我们是有执着心的。那么呢，用执着心做这件事的时候啊，当然也有功德。但是同时呢，也增长你的执着心的，也有这种问题。我那天曾经说过啊，你的贪心一动啊，它就使得那个贪心增长一点力量的；你的嗔心一动啊，它就能增长嗔的力量。常常的动呢，所以这个嗔心越来越厉害。如果你能降服一次，再降服一次，再降，常常的降服这个贪心，叫他不要动，他逐渐逐渐的呀、啊，就薄弱下来，他就不那么强。那么呢，我们凡夫呀，去供养佛菩萨，虽然是也是一念之尘啊，也说可以说是清净心，但是还是有执着心的。那么呢，财师就是财师，而不能是法师的。但是这个菩萨啊，这个大菩萨，他有波尔波罗蜜的智慧啊，他能观察这个珍宝的财物啊，是毕竟空的啊，用无所得的智慧啊来做这件事呢，就能使令他无所得的智慧又增长。用执着心做事，执着心会增长。用无所得的智慧来做事，这个智慧也增长。那么这等于是一个修行的事情。你观察啊，供养的人，能供养的人啊，接受供养的人，观察这个财物啊，都是诸法如意。你能这样做观，这样思维啊，这就是般若的智慧。你这样思维的时候，般若智慧就增长了。所以这个财务的故事等于是般若法门的修行了。那么这个修行这样说就是法师了啊，也就是用法来供养观世音菩萨了。这样说嘛，所以说啊，受持法师珍宝璎珞啊，有这样意思啊。 或者说是这个珍宝璎珞供养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非常的如法，没有执着心，与法相应，所以嘛叫做法师珍宝璎珞啊，或者这样说也可以。是观世音菩萨不肯受持，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呢，并不如无尽意菩萨所想的，他不收，不肯接受，不肯接受啊。这个不肯接受这个话呢，因为前边的无尽意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命令。那么你个佛命令你，你来供养，可是佛还没有命令我接受，所以不受，也可以这样讲，不受的意思。那么呢，或者可以这样说哈，假设我们凡夫啊，接受人家的布施呢，那么多数是有执着心的。你有执着心，你受了的时候是用执着心来接受的啊。那么我们凡夫这样想，哦，用执着心接受，观世音菩萨也和我们一样吗？也有执着心吗？不是，观世音菩萨不肯受持，没有执着心，不是用执着心来接受的，他没有这个执着心的。就观察这个无尽意菩萨也好，这个真宝也好，观世音菩萨心里面是没有执着的，没有执着心，有我有少法可得，那就是这样意思。观察它是毕竟空的，没有珍宝可接受的，表示这个意思啊。这个经论上有的时候有一句话，不受一切法得阿罗汉啊。这阿罗汉呢，就是他那一切法心里面不受，不接受，那么就是有这种境界。那么大菩萨也是一样，也有这种境界啊，不受于一切法心里面不执着的，所以叫不受。这个当然我们呢，如果你不常静坐，你也没多读经论呢，这样讲也还是不大明白啊。不受、不接受、不执着，什么叫不着也很难明白，这个不着啊，这不着的意思也不大明白。不大明白啊。不过后边呢，后边有个地方我们再解释也可以啊。这样讲啊，是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啊，这是观世音菩萨他不肯接受啊，是无尽意菩萨福白观世音菩萨说了，是因着名额等故受持璎珞。观世音菩萨啊，那么高的境界，那他当然呢，我无所缺少，没有不足的地方，也不需要接受什么样的供养，他本身一切功德圆满，无有不足啊。所以不需要再接受什么好，那么没有这个需要。但是你现在呀，这个无尽意菩萨说，对观世音菩萨说，是因着民额等，你哀悯我们啊，我们这些人呢，功德又不需要不足，我们都是不足之人啊，不论是福德也好，智慧也好，都是不足的，有缺少了很多很多。我们需要啊，在大德这里栽培功德的，你。